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，酒宴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。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，也没有什么丢脸的。歌妓在酒席间招待，为客人斟酒，为大家唱歌。他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，那些会读书写作、擅长歌舞的，多为文人学者所罗织。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，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，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。有时，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，也不过是戏谑而已，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。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，或轻松，或世故，或系痴情苦恋，或系假意虚情，或暗示云雨之情，或名言雨水之欢。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，因为芳心水属，可以自由选择，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。宋徽宗微服出宫，夜访名妓李师师家。总之，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比今天轻松。美国曼哈顿的诗人现在不为歌女写诗，至少不肯公然出版，可是当时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。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，也是寻常事。在那个时代，不但韩琦、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，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、司马光这些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。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与歌妓。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个敬字，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，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。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，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。道学家程颐，苏东坡的政敌，在哲宗皇帝才12岁的时候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。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，到他18岁时，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，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，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。有一次，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，论梦魂出窍，在梦中去找女人。程颐大慌，喊道：“鬼话，鬼话！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。正人君子胡铨十年放逐，欲涉归来，写了两行诗：“君恩许归此一醉，傍有离颊生微窝。”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：“十年江海一身轻，归对离窝却有情。世路无如人欲险，几人到此误平生。”正相反，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。苏东坡的一生，遇有歌妓酒宴，欣然参与，绝不躲避。十之八九歌妓求诗的时候，他毫不迟疑，立刻提笔写在披肩上或他的扇子上。下面就是一例：“停杯且听琵琶语，轻捻轻拢，醉脸春容，斜照江天一抹红。”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，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。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，那就是词。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，而且把遣词专攻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。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，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。李白、杜甫早于苏东坡300多年，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的正宗，多少杰出的诗人竞相模仿。但是律诗每句5言或7言，中间2副对子已经陈腐，诗人都想有所创新，但是官铺、白鹭、柳荫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艳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都已经不复存在。更可怕的是，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，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。苏东坡在他的一首《咏雪》诗前面的小序里说，绝不用盐这个字指雪，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。唐诗的主题已经用烂，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倒袭前人的诗句，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的思想与词藻的来源，因此有会心的微笑。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找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，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，结果做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，而是能够指出某些词语的出处就自我满足了。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，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，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。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，比唐诗更近于口语，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。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，所以不说写词，而说填词。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，行的长短有了变化，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。在苏东坡时代，词的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。由于苏东坡、秦少游、黄庭坚以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、周邦彦等的创作，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。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，极其喜爱，从在黄州的第2年开始大量填词。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，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汉、罗幕、乱发、春夜、暖玉、削尖、柳腰、仙指等。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，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。情欲和纯爱在诗中难以划分，正如在现实人生之中难以划分一样。不可避免的是，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，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、爱的痛苦、单恋的思念。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，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，默然自揽腰围，悄然与烛影相对。其实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，她的芳容憔悴，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，她那睡昏昏的情思，她的长宵不寐，她的肝肠寸断，她的茶饭不思，她的精神不振，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。这一切和穷苦一样，都显得有诗意美感。这些文词都与苏雍一词相似，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。苏东坡不但成为有宋一代的大词家，而宋词能够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烂调，要归功于苏东坡，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。根据记载，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，他只是喜爱酒宴蒸竹，和女人逢场作戏，十分随和而已。他并没有纳妾藏娇，倒是有2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。 才女秦操听从了他的规劝，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。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，当时才12岁，我们以后再提他。现在有一份宋踏苏字帖，上面既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，叫做《天际乌云帖》，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。帖里说的是迎妓周韶的故事。周韶曾赴宴席劝酒，他常和书家兼品尝名家蔡襄比赛喝茶，都曾获胜。苏东坡经过杭州，太守陈襄请吃宴席，周韶也在座。宴席上，周韶请求大家把他从歌妓这个名录上除去，客人命他写一首绝句。周韶提笔立即写成，自己比作笼中的白鹦鹉、雪衣女。诗是这样写的：笼上朝空岁月经，忍看回首自疏灵。开笼若放雪衣女，常念观音般若经。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。苏东坡补言，当时周韶正在居丧，着白衣，大家都非常感动，周韶也就脱离了歌妓这个行列。过这样的官场生活，自然需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。要做一个好妻子，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。从反面说，要做一个好丈夫，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。有一个好妻子，则男儿不违法犯纪，不遭横祸。苏东坡的妻子知道他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，也是个天才，他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。他早已打定主意，他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，一个贤妻。他现在已经生了2个孩子，做一个判官的妻子，他有一个舒服的家，享有社交上的地位。他还依然年轻，24岁左右。丈夫才气焕发，胸襟开阔，喜爱追欢寻乐，还有，是一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。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难道他妻子没有看见公馆南边的那些女人吗？还有在望湖楼和游美堂那些宴会里的。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，在他们到差之后1年来的。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，官妓自然全听他们召唤。另外还有周斌、鲁少卿等人，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。歌妓们都有才艺，会唱歌曲，会弹奏乐器，他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。他自己不会作诗填词，但是他懂那些文句，那些诗词他也觉得熟悉，因为他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。他如果出口吟唱，那可羞死人。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？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、会琴、辩才，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，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。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功夫才摸清楚丈夫的性格，那是多方面的个性，既是乐天达观、随遇而安，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。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，就是丈夫不会受别人影响，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他给歌妓题诗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是当然的，丈夫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绝不迷恋。而且妻子还听说丈夫曾把一个歌妓秦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。秦操真有很高的素慧，诗与佛学一触即通。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秦操听。 苏夫人聪明解释，办事圆通，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，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，连皇帝也没有用。她做得最漂亮，那就是信任自己的丈夫。妻子是进士的女儿，能读能写，但是并非一个士。妻子只为丈夫做梅州家乡菜，做丈夫爱喝的姜茶。丈夫生病时多么需要人照顾啊！如果丈夫是诗人，因而有些异乎寻常的地方，那是应当的。丈夫知道有书要读，上千上百卷的书，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，要抚养孩子，要过日子。因此妻子愿意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，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。这些先不说，与这样的人同床共寝，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。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，听着丈夫打鼾，却不能惊醒他。在丈夫入睡之前，她要不厌其烦地把被褥塞好，丈夫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，手拍被褥，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。丈夫身上如果有地方发僵发痒，她要轻轻地揉。这些事做完了，这才算一切大定。丈夫要睡了，闭上眼，细听气血的运行，要确待呼吸的缓慢均匀之后才可。他自言自语道：现在我已安卧，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，我不再丝毫移动，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。这样再过片刻，我浑身轻松，安和直到足尖，睡意已至，吾入睡矣。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，灵魂的自在确实和身体的自在有关联。人如果不能控制身心，便不能控制灵魂，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。苏东坡在把自己的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，他又说：你们两个人试用我的方法，必然得到他的乐趣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天下的道理，借然后能会，盖会性圆通，必从借紧中入，未有天君不言而能圆通觉悟也。后来苏夫人还发现，夜里和黎明的时候，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，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。因为在那一个时代，如果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，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，再没有别人，只有苏东坡。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，而诗人往往不能。丈夫往往急躁，灰心丧气，喜怒无常。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，说：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，秋月使人悲，春月使人喜。几年后在密州，他们正过苦日子，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，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喋喋不休。他说：孩子们真傻。苏夫人说：你才傻，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？好了，我给你弄点酒喝吧。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，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，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，这当然使他很高兴。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，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。但是在苏东坡的心里有一件事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他的妻子一定知道， 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，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。他对堂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。